应付中俄挑战，北约转为战事思维。上演内讧，湖北局长殴打组织部长。白宫宣布延长在美国港人强制离境宽限期。荷兰加强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中共惊了。抗衡中共，日本、菲律宾促请川普政府致力亚洲安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5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在布鲁塞尔开幕。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会议上强调，为应付中俄日益增长的安全挑战，北约国家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为抵御战争做好准备，并表示随着中俄威胁不断加剧，北约国家需要以战时心态应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俄罗斯正尝试削弱我们的民主体制，蚕食我们的自由，而他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和中共、北韩和伊朗一起行动。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华沙，和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会谈。图斯克表示，将利用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加强我们的联盟。当然不单只是欧盟，最重要的是乌克兰和波兰这两个邻国的联盟。泽连斯基还表示，希望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政府继续支持乌克兰。同一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斡船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最新交换囚犯协议，双方各交换了25名战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 X 上证实了这次换战俘的行动。他说，今日有25名我们的人民回来乌克兰家园，这个都是我们的军人和平民。在我们帮助所有人回家来之前，我们不会停下脚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1月15号表示，正在扩大对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努力的公司和机构的制裁范围，重新将大约100个公司企业认定为制裁对象，并对15个新公司企业实施制裁。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根据制裁规定，任何和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组成部分有重大业务来往的公司，亦将面临处罚风险。美国财政部还对 Herbarium 总经理、俄罗斯国民普利霍季科实施了制裁。另外，吉尔吉斯的班克因同俄罗斯官员同一间美国银行合作逃避制裁，亦受到了制裁。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宣布，将扩大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以惩罚他对乌克兰发动的长达近3年的战争。1月15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人拉特克里夫出席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在提名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中共威胁是他担任局长后最关注的首要问题。他说，中共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拉特克里夫指出，作为国家情报总监时，我大幅增加了情报界对中共相关事务的资源投入。中情局必须向总统和美国决策者提供最优质的情报，以帮助他们作出决策，维护和平并促进繁荣。无论任务几咁黑暗或困难，我们将提供深刻、客观而且多来源的分析，绝对不准许政治或个人偏见影响我们的判断或做法。并重申 CIA 局的核心宗旨是，我们将在总统的指示下执行秘密行动，去任何人无法到达的地方，完成其他无法完成的任务。霍士新闻引述一位熟悉拉特克里夫的消息人士透露，在川普和拉特克里夫的领导下，北京掠夺美国公司、破坏美国基础设施以及针对和侵害美国人民的时代已经结束。 豹狼只能够在狮子的领土里面徘徊一段时间，最终必须被撕碎。近日为了庆祝歼20首飞14周年，中共央视新闻推出了一期节目。由于央视新闻的影片中没有公开任何可以证实歼20真是透过狗斗 dogfight 击退外机的证据，很多中国网友亦对歼20是否具有这样的战斗力表示怀疑。其中一位网友指出，虽然央视新闻报道过多宗中共军机和外机前斗的事件，但就几乎都没有过任何足以证实的画面。反观外国军机在和共军对战并取得胜利后，都能公布非常清晰的影片。另外亦有网友讽刺表示，纸面战斗力无敌，华府对共军不敢提供任何真实影片的行为，甚至有网友联系到最近热门的缅甸电信诈骗园区事件，认为如果共军的军机真是这么厉害的话，为什么连去救电信诈骗园区绑架的同胞都做不到呢？质疑共军过度吹嘘本身战斗能力，定是中共政府根本就不愿意出手去救同胞呢？1月16号，有关网络红人局长解委已卸任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榜。有消息指，解委因为殴打湖北徐州组织部部长被行政拘留。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解委因伤人被行政拘留，伤人事件发生在官员职务调整谈话期间。大陆网友表示，因为什么事打伤组织部长，我不是体制内的，不清楚组织部谈话意味着什么。大陆资深媒体人楚朝新陈赞文披露，2024年12月31号徐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卫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左国利等人同这个市的某局解性官员谈话。谈话中解某情绪激动，现场讲出过激言论，还用随手携带的玻璃杯打伤张卫。事发后，解委卸任徐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一职，并被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人民币，关押在徐州市拘留所。当地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说，职务调整是正常调动，但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关注。解委曾因为他网络红人局长的身份而广受关注，不过这一次暴力冲突无疑揭示了地方官员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矛盾，折射出内讧的现象。有网友表示，这个不单只是暴露了地方政府高层的紧张关系，亦引发了对官场生态的广泛反思。在中共之下，权力斗争已经成为了常态，所以才会上演种种荒诞的画面。1月15号下午，白宫宣布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决定对某些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香港居民所享受的延期强制离境 DED 待遇予以延长，并扩大合格者范围。在致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的备忘录当中，拜登指示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部分在美国的香港居民延迟遣返再延长2年的时间，在这份备忘录从发表的日期开始生效。目前正在实施对在美国港人的 DED 资格原定在2025年2月5号届满。这份备忘录中说，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但中共就持续严重侵蚀这些权利和自由。因为这样，总统指示对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某些香港居民，无论他出生在哪个国家，延期遣返待遇予以延长，并扩大合格者范围。备忘录列举了中共在2020年6月单方面在香港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安法，损害了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受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备忘录中强调，美国致力于推行 将民主价值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结合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捍卫民主和促进世界人权为中心，为被剥夺了应有的自由的香港人提供安全避难所，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美国将继续坚定支持香港人。备忘录说，拜登总统根据处理美国外交关系的宪法权力，决定从这份备忘录发出的日期开始计算，推迟24个月驱逐任何香港人，而且指出这个决定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总统还在这份备忘录中进一步指示国土安全部长采取适当措施，授权根据本备忘录规定被延期驱逐的外国人在延期期间的就业权利，包括将就业许可延长至2027年2月5号，恢复部分在美国的香港人根据先前的 DED 授权获得现有在美国境内就业的许可，并考虑在国土安全部长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暂停对身为香港居民的 F1 非移民学生签证持有人的监管要求。国土安全部部长亦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及时签发新文件或代替文件。1月15号，荷兰政府宣布将加强对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重点防范军事用途。中共商务部就事件表示严重关注。法新社报道，在荷兰政府推出的这一最新限制措施的同时，美国亦在星期三宣布新措施，目的是防止中共获取可用于军事活动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荷兰外交部表示，荷兰从2025年4月1号起针对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调整它的国家出口管制措施。荷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从4月1号起，更多类型的技术将需要获得国家出口许可证。荷兰外交大臣克莱沃表示，新的措施目的是限制特定半导体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测量和检查设备的出口。克莱沃说，我们认为这些设备出口不受监控，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所以现在要求必须获得出口许可证。荷兰在这一领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我们必须确保半导体行业不会被扰乱。在扩大出口管制措施时，我们尽可能正确地进行调整。半导体巨头 ASML 在一份声明中亦表示，公司没有受到更大的影响，即使美国宣布了新的对华出口限制， ASML 亦保持2025年的预测不变。荷兰政府星期三的公告并没有令投资者感到担心。 ASML 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股价保持稳定，而中共方面对荷兰这个措施表达了严重关注，并向荷兰中共商务部提交了一份声明，呼吁荷兰保持全球半导体产业及供应链的稳定。1月15号，日本外相星期三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将向即将宣誓就职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传递信息，鉴于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已经日益严峻，因为咁迫切要求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亚洲地区的法治。自去年以来，在即将卸任总统拜登的任内，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一直努力建立联盟，以应付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和东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川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令人担心他的新政府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参与事务的规模和深度。日本外相岩屋毅星期三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我们将和美国下一届政府接触，阐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建设性承诺对美国自己亦很重要。岩屋毅还表示，作为华盛顿在亚洲最紧密的条约盟友之一，日本将和菲律宾一起出席川普1月20号的就职典礼。 他说，在这个地区日益严峻的战略环境中，日本重视我们的双边合作，以及维持加强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合作。随着中共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他的部队在南海繁忙海域的冲突激增，大家担心局势可能升级，并可能将美国卷入其中。美国则多次发出警告，如果菲律宾部队在南海被武装袭击，美国有义务协助保卫菲律宾。岩屋毅表示，南海问题事关地区和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关注。日本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或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企图，并强烈要求缓和紧张局势。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国大型海岸警卫船近日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巡逻，并在星期二驶向菲律宾西北海岸，距离最近仅77海里。马尼拉说，这艘船出现在菲律宾水域是不可以接受的。菲律宾外长在星期三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菲律宾将在这个星期四在中国厦门举行的中非外交官会议上对中共最近的行动进行抗议。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